上一个礼拜我们分享的信息是一粒麦子。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主耶稣就是那一粒真正的麦子啊，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为世人预备了救恩，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然后历世历代所有的基督徒呢，都是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所结出来的子粒，包括我们在座每一位的基督徒。感谢赞美主。主耶稣他甘心舍命，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啊。我们基督徒，我们若肯舍己，我们也必结出许多子粒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信息就是主耶稣为门徒洗脚。主耶稣为门徒洗脚。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的时候，我们先背诵一下上次所布置的，这个是背诵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二章，记得吗？记几节？24节，12、24，对吧？预备。所以我们一起来背好吗？记得的都开声诵读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感谢赞美主，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今天你们读得很好，今天你们读得真的是很好，刚才也没放出来，你们读得很好。我们再诵读一遍，1、2、3，请。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下面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约翰福音13章1到14节。1、2、3，请。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谁呀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要彼此洗脚。好，感谢主啊！我们下次的背诵啊，就是13章14节。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满心的感谢、敬拜和赞美。诸天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主，我们看到你使这个是世界不断的变化，前段时间是阴天雨天，如今真的是我们看到天气晴朗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谢谢你创造了如此美丽的世界。主，我们更加感谢你眷顾我们这些渺小卑微的世人。谢谢你真的是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感谢不尽，赞美不完。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仍然有许多软弱的地方，仍然有许多亏欠的地方。 主，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光照，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是就能够知道自己的过犯，也离弃过犯，你就洁净我们的罪。我们更加求主你拦住我们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些罪辖制我们，使我们能够每天更加的完全。谢谢我们的主，我们真的是知道虽然我们不完全，但是你爱我们。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不完全，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教会当中有众多的弟兄姊妹爱你，摆出许多的时间精力来侍奉来关爱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献上满心的感谢敬拜赞美。主，我们当中还有些弟兄姊妹身体有软弱的，我们求主施恩医治，灵里有忧伤的，求主你亲自的安慰帮助我们，真是时常看到主你浩大的恩典，我们的信心就日渐的增长，能够靠主喜乐。谢谢我们的主。主啊，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启示先知使徒的灵来继续来对你的仆人来说话，来恩膏他能够照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你对会众说话，对你的每个儿女说话，对每一个慕道的朋友来说话，让我们听见明白，让我们被你的话来触动，被主你生命的见证来触动，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更新改变，能够越来越像主的形象。荣耀主的圣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主耶稣为门徒洗脚啊，求主透过他的话语来开启我们，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有爱必会服侍，真爱必然谦卑。有爱必会服侍，真爱必然谦卑。刚才我们所读的故事啊，就是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故事。故事发生的时间啊，就是在逾越节以前。所谓逾越节以前，应该是指这个是吃逾越节晚餐以前，就是最著名的这个是最后的晚餐之前。马可福音14章啊有记载说，除酵节的第一天呢，就是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呢就对主耶稣说啊，你吃逾越节的宴席，你要我们到哪里去预备呢？然后主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啊，对他们说，你们进城里去，必然的话有一个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走来，你们就跟着他，然后呢他进哪一家，然后你就对哪一家的这个是主人去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好与我的门徒在那里吃逾越节的这个是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当然这个大楼的话其实是一个大的客房，英文这么说， And he will show you a large upper room furnished and ready。 也就是说你跟着那个拿一瓶水的人到一个人家然后的话你就跟主人说我要这个客房要一个房间跟我的门徒吃逾越节的晚餐，他就会带你到楼上去看，在楼上一个已经预备整齐的大客房然后呢他们就在那里然后这个是门徒就是进城去了，然后所遇见的就正如主耶稣所讲的。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事情发生以前他都知道，都有他的带领，然后的话因此的话那么门徒这两个门徒就顺利的预备了这个是房间。到了晚上的时候，耶稣和12个门徒都来了。那么主耶稣和12个门徒都来了之后，他们就吃这个是最后的晚餐，然后主耶稣就被犹大出卖，不到24个小时就是主耶稣就被钉十字架。这吃最后的晚餐之前呢，主耶稣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想最重要这件事情就是记载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就是主耶稣给门徒洗脚。所以主耶稣不仅留下美好的榜样，也留下重要的属灵的教训，记载在这个就是约翰福音3章13节里面。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主耶稣知道自己还不到24小时就要被钉十字架了，他知道那是一个极其痛苦的一个刑罚，但是呢他并没有因此就沉浸在恐惧与忧愁之中 而是呢深深的顾念他所爱的人。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世间属他们的人，当然是指这个是全世界所有的，这个是基督徒所有属他的人。但是的话，在这里的时候，这世间属他的人目前他最集中，这十二个门徒爱他们到底。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对我们的爱是完全的，爱我们，爱我们到底。所以这个是爱是完全的，爱到永远，他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在这里主耶稣就以他最谦卑最具体的服侍表达了他对门徒的爱。所以第二节说，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逾越节的这个是晚餐之前，主耶稣为什么会给门徒洗脚呢？当年的犹太人呢，他们通常都是穿凉鞋的，而当年的道路通常就是都是 土路，不是像现在的话这个什么水泥柏油路，当年的路主要都是土路，晴天走路尘土飞扬，雨天走路满脚泥泞，反正他们的脚很容易搞得很脏啊。一般的犹太人的家门口呢都有一口石缸，那么进门之前的时候的话就会洗洗脚。比较贫穷的人呢，普通的人家呢，进门的时候可能就是自己洗脚，而比较富有的人家呢，他们通常有仆人，那么仆人就给他们洗脚。如果他们有客人过来拜访的时候呢，他们的仆人也会给他们的客人洗脚。给别人洗脚是奴仆的工作，是一个极其卑微的工作。主耶稣给这个两个门徒指示了，你去找一个客房，他们很奇妙的就找到了这个是客房，然后他们可以在那里过逾越节，但是那个客房可能应该没有预备仆人在那里给他伺候，可能是没有仆人伺候。那么我们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的缘故，也许是这个门口的石缸没有水，或者别的原因，或者是门口根本就没有水。那么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进门的时候就没有洗脚，然后就进来了。那么可能进来之后可能还有一些的预备的工作等等，那么很快就要吃这个是逾越节的晚餐。那么在晚餐之前大家应该干一件什么事情？门徒们其实应该自己去洗脚，免得这个是满脚尘土臭气熏天的。倘若他们有爱心，他们完全可以自己去装水，去给甚至洗自己的脚，甚至给其他的门徒洗脚。但是我想可能他们至少应该去装水给主耶稣洗个脚吧，如果他们有爱心的话。其实呢，主耶稣这几天前就给他们特别这个是明确的教导，因为他们这几天前还争啊，谁这天国里谁是大的，他们说要坐在耶稣的左边坐在耶稣的右边，大家都闹得很不开心。其实过几天主耶稣就要上十字架，门徒的心中还是说啊，我们将来谁是老大老二老三，他们就在讨论这些问题。主耶稣就给他们特别明确的教导啊，就是说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主耶稣的意思，你们不要那么斤斤计较，不要那么在乎谁将来是大的，你把你的心摆正了，你愿意做仆人，你可能将来就会升高，但是升高了你就可能有机会服侍更多的人，也不是为了你啊多么的厉害的样子，你就做好你仆人的份吧。所以主耶稣，这是主耶稣给他们的教导，主耶稣自己也一直都是这样的做，他给门徒们立下了非常美好的生命的榜样。不过呢，门徒们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啊，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非常强大的老我，他们谁也放不下自己的舒适。我想可能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谁也放不下自己的尊严，他们谁也 不愿意放下自己的面子，他们认为去给别人洗脚，那太卑贱了，那太丢脸了，因此他们谁也不去给别人洗脚，可能也不愿意自己去洗。如果我自己去洗，不给别人洗洗，顺便倒点水，又没爱心了，大家都就是因此都赖在那里，大家差不多都躺平了可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主耶稣他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呢把水倒在盆里，然后呢就去给门徒洗脚，一个一个的给他们洗脚，并用自己所束的这个是手巾擦干。主耶稣此时此刻所做的完全是一个奴仆所做的。我相信呢，此时此刻门徒们的这个是内心呢，他们应该也会有很多的感受，内心可能也有许多的这种冲击和挣扎，可能甚至会责备自己，哎呀，我刚才怎么就不主动一点去装水，去装水给主耶稣洗脚呢？为什么反而要主耶稣来装水，来打水给我洗脚呢？可能他们的这个是内心可能会很挣扎啊，为什么我刚才不主动去给耶稣洗脚，甚至给其他门徒洗脚，哎呀，现在主耶稣反而给我们来洗脚，多不好意思。可能这时候可能门徒们都有点浑身不自在的感觉，他们的内心有许多的挣扎，有许多的自我责备。但是正因为如此呢，可能此时此刻他们就更加不知道该说什么话，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事情，所以的话他们都安安静静的乖乖的在接受主耶稣啊，给他们洗脚。主耶稣就一个一个的给他们洗脚啊，雅各、约翰、腓利、巴多罗买、多马、马太、奋锐党的西门、加略人犹大等等，一个一个主耶稣就给他们洗脚。然后就轮到了彼得，大家都知道彼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彼得特别的爱说话，对不对？轮到彼得，可能他已经憋了很久，这轮到彼得的时候，他就开始说话了，主啊，你洗我的脚吗？主啊，你洗我的脚吗？彼得他觉得自己实在是不配，实在不配。主耶，这个彼得觉得他实在不应该这样子委屈他的主。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明白，后来不明白。主耶稣所做的许多事情，主耶稣所说的许多话，门徒们可能当时都不明白，但是等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并且复活之后呢，当门徒们他们经历主耶稣的大爱，当他们见证主耶稣的大能，当他们在圣灵的帮助之下，他们想起主耶稣所做的，他们想起主耶稣所说的，他们就明白过来。所以彼得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主耶稣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明白，后来必明白。彼得怎么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彼得称耶稣为他的主，但是彼得对耶稣说话，彼得像是谁？谁像是主？主啊，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彼得对耶稣说话的口气有点像他是耶稣的主，耶稣要给他洗脚，彼得说，主啊，你这样子不妥当，不妥当，你这样搞错了，搞错了，你永远都不可以洗我的脚。彼得这样的口气好像他是主，好像耶稣是他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姊妹，有许多时候我们也会犯彼得那样的错误，求主光照我们，求主改变我们，让我们知道主是主，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应该信靠顺服主。彼得说，主啊，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主耶稣在这里用洗脚来象征他用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要来洗净信徒的罪，因此他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有份呢，就是有关系的意思，有份就是有关系的意思。具体来讲呢，就是得着圣灵啊，得着主耶稣的救恩，享受主耶稣的同在，然后呢承受将来天国的福分。彼得很重视他与主耶稣的关系，彼得曾经对主耶稣说过，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所以 彼得非常重视他与主耶稣的关系，所以彼得他一听主耶稣说我若不洗你就与你无份了，他赶紧他要什么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我的手连我的头都要洗，彼得的意思说啊，我要全身都洗，他 真好意思哈，这么大一个人。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第九到第十一节呢，主耶稣从另一个角度来阐释了这个是洗脚的象征意义啊，就像洗过澡的人他们的身体是干净的，洗过澡的人他整个身体应该是干净的，那么同样呢，主耶稣一次为众人死了，而那些信靠主耶稣的人他们借着主耶稣的洗，借着耶稣的这个是救恩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他们就已经得救了，他们就已经洁净了，他们在地位上都是圣洁的。但是呢，即便我们信主之后了，我们在地位上已经圣洁了，但是呢，我们也需要每天来洁净我们的罪，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还不完美，我们还是会有犯罪的时候，软弱的时候，行差踏错的时候。因此的话，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在成圣的道路当中，我们每天还需要洁净我们的罪，就像我们需要经常洗脚一样。门徒们呢，都是真心的信靠主耶稣，真心的跟随主耶稣，因此主耶稣说你们都是干净的，但主耶稣说然而不都是干净的，因为呢，在他们当中有一个犹大，他从来都没有真心跟随主耶稣，他从来都没有真心信靠主耶稣。犹大他在主耶稣的布道团里面呢，犹大他是负责管钱的，但是呢，他常常偷钱，再过一阵子吃完逾越节的晚餐之后他就会出去卖耶稣。所以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之前他给门徒洗脚，这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爱，更加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谦卑的榜样。我们要想象门徒们跟随主耶稣已经三年多的时间，主耶稣给他们许多的恩典，许多的榜样，许多的教导，但是大家知道主耶稣等一下钉十字架之后大家的纷纷的逃跑，最勇敢的彼得还三次不认主，这样的人值得主耶稣去给他洗脚吗？甚至犹大后面还要卖耶稣，主耶稣一个一个的给他洗脚。当我们去细想这些事情的时候，至少我的话内心是很感动，这样一群人的话我怎么可以去给他洗脚，可能洗着洗着的话就给他拧一下，洗到犹大的时候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吗？可能我们就控制不住，但是主耶稣他真的是给我们机会给到尽头，主耶稣他那种爱，那种谦卑，那种忍耐，实在是非常的触动我的内心。创造天地的主给他所创造的人洗脚，这是何等的爱和谦卑，完全圣洁的神给充满罪污的人洗脚，这是何等的爱和谦卑。但是主耶稣的爱远远超出他给门徒洗脚这件事情，主耶稣为门徒洗脚这只是主耶稣爱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主耶稣最伟大最谦卑的爱是彰显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不仅为门徒洗脚，他更为世人流血舍命，他不仅洗净门徒的脚，他更用他的宝血来洁净每个信徒的灵魂。他以最伟大的爱来爱我们，他以最谦卑的爱来服侍我们，他以最圣洁的生命来救赎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已经分享了第一点，有爱必会服侍，真爱必然谦卑。有爱必会服侍，主耶稣他爱我们，他服侍我们，主耶稣他真的爱我们，以极其谦卑的态度来服侍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爱，但爱不完全的时候，谦卑就不足够。所以我们看到，有爱必会服侍，真爱必然谦卑。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二点，我们也当彼此洗脚，我们也当彼此洗脚。我们来分享第二点，第十二节的时候，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都很感动。问题是，我们除了感动，我们还应该学点什么功课呢？我们除了感动，我们有行动吗？我们除了感动，我们应该有行动吗？主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所以这是主耶稣的教导。今天我想和大家彼此的共勉，一起学习三个功课，一起来学习三个功课：主动洗脚，操练爱心；接受洗脚，操练谦卑；彼此洗脚，操练相爱。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一二三，请。主动洗脚，操练爱心；接受洗脚，操练谦卑；彼此洗脚，操练相爱。我们先来说主动洗脚，而不是主动洗自己的脚。自己的脚固然要主动洗脚，这个主动洗脚你要主动给别人洗脚，操练相爱。基督教的核心精神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神给我们最大的诫命就是爱呀，爱神爱人。但是爱不应该仅仅的停留在口头上，爱也应该表达在行动上。真正有爱心，一定会付出行动去关爱别人，去服侍别人。按照我们的老我，我们都会贪图安逸。按照我们的老我，哪个人不贪图安逸呢？我们都有贪图安逸的老我，我们都喜欢别人来服侍我们，而不愿意去服侍别人。这就是为什么在逾越节的这个是晚餐之前，主耶稣的门徒没有任何一个人主动的去给别人洗脚。感谢主耶稣，当大家都觉得太麻烦，当大家都觉得太卑贱，他不嫌麻烦，他不嫌卑贱，他很自然的离开座位，去倒水在盆里，去洗门徒的脚，并且用自己的手巾给他们擦干净。感谢主，他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他的榜样激励着历世历代的信徒去服侍，他的榜样也照样激励着我们当中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去服侍。我感谢神，我们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在殷勤的服侍。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有舍己的榜样，有舍命的榜样。主动洗脚，我们说要主动洗脚，操练爱心。主动洗脚真正的含义就是主动去发现别人的需要，主动去服侍别人。我们现在穿的都是什么？大多数人都穿皮鞋，那穿的什么？至少的话是密封的鞋，对不对？穿袜子有鞋。你现在去给别人洗脚的话，很多时候没有那个必要，大家家里有水龙头。所以这个是主动洗脚，今天来讲，真正的含义就是主动去发现别人的需要，主动去服侍别人。真正发自爱心的服侍会触动别人的心，真正发自爱心的服侍会触动别人的心。在我和一些弟兄姊妹的交通当中，我会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会留在这个教会，或者你们会来到这个教会？通常我会发现这跟他们发现这个教会里面有爱有关。他们会说，哎，我刚刚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啊，是某某弟兄啊到机场那里去接我，当时候我需要往返，他接来送往，送了几趟，他特别的关爱，哎，我觉得不错，来聚会。到了教会之后，觉得大家还蛮热情的，对我挺好的。 因此我就留下来。又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会回答，哎，我刚刚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某某弟兄他还去给我搬家呢，哎，真的是他也挺忙的，但是他二话不说来给我搬家。他家的太太还说，哎，来来来来，到我们家去吃饭。我们说，哎呀，太麻烦吧，哎，不麻烦不麻烦，就做个饭。他们就说，哎呀，我们感到很温暖，这组里面也没有特别的隔阂，我们也觉得不必那么客气，我们感受到这里有爱，我们留下来，弟兄姊妹跟我们打招呼，跟我们谈话，我们觉得很温暖很有爱，我们就留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经常鼓励大家每天怎么样，每天读经什么，每天读经半小时，下半句叫什么，每周关心一个人。我们一起说一下，看大家流不流利好不好。每天读经半小时，每周关心一个人，大家背的都还是很溜的，记性不错哈。每周读经半小时，每天每天读经半小时，每周关心一个人。那么读经祷告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的认识神，那么去关心别人呢，可以帮助我们具体的操练神的爱，即使别人得着帮助，得着安慰，得着鼓励，又使自己的爱心落到实处，使自己和被帮助的人都得着益处。被帮助的人他得着安慰，得着鼓励，得着一些很具体的帮助，我们自己的爱心，我们的灵性得到提高。所以我们应该要有这个是爱心的操练，有爱的行动，这就是主动洗脚。所以我们要主动洗脚操练爱心呢，我们除了主动洗脚操练爱心，我们也应该要接受洗脚操练谦卑，接受洗脚操练谦卑，要我们主动洗脚，要我们去主动去服侍别人，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去服侍需要付出时间，付出精力，需要放弃我们许多的安逸，因此主动服侍并不是一个容易操练的功课。但是呢，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接受洗脚啊，要我们接受别人对我们的服侍，或许是一个更大的挑战，或许是一个更难的功课。因为在我们的老我的里面，我们除了喜欢操控啊，除了专爱自己，我们还喜欢怎么样，我们还喜欢荣耀自己，因此我们很难承认自己，谁愿意说自己的脚臭呢，对不对，谁愿意说自己是脚脏呢，我们很难承认自己是一个需要被帮助的。很多时候觉得，哎呀，如果我接受你的帮助，不就想显明你是强者，我是弱者了吗？因此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接受别人给我们洗脚，我们很不情愿接受别人给我们帮助。另外呢，当别人来服侍我们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自己很不配啊，因此我们会拒绝别人的服侍。当主耶稣来给彼得洗脚的时候，彼得感到自己很不配，主啊，你洗我的脚吗？彼得感到自己很不配，彼得感到他应该给主洗脚，主你怎么搞错了，你来给我洗脚，我断不能接受这件事情，主啊，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这就是彼得。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哎呀，弟兄啊，你的职位那么高，你怎么来服侍我，弟兄啊，你是什么什么啊，我们不好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确不配得到主的服侍，但是难道我们配得到任何人的服侍吗？彼得的确不配得到主耶稣给他洗脚，但是难道彼得他就配得雅各或者约翰给他洗脚吗？难道彼得他就配得其他的使徒给他洗脚吗？其实都不配得。难道他配得仆人来给他洗脚吗？如果仆人来给他洗脚，你们觉得配得还是不配得？好像似乎配得，但是从人格平等的角度来讲，他也不配啊。从人格平等的角度来讲，我们不配得到任何人的服侍。如果我们觉得自己配得某些人的服侍，那么是因为我们骄傲，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但是呢，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太卑微而不肯接受别人的服侍，那是因为我们不懂得 别人对我们的服侍是一份爱心，是一个恩典。我们接受别人的服侍，不是因为配的，而是爱。我们接受别人的服侍，不是因为配的，而是因为爱，也因为明白别人的爱，因而接受别人的爱，这也是一种谦卑。我们知道自己不配的，但是你这么爱我，你这份好意，我领受，我感恩。因此，我们需要接受洗脚，操练谦卑。接受洗脚，操练谦卑。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彼此洗脚，操练相爱。主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但是彼此洗脚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功课，需要有许多的操练。首先呢，需要有人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发现别人的脚脏了，这个不太容易哈，谁的脚脏你能发现？需要有一个敏锐的眼睛，也有可能你需要有一个那个是敏锐的嗅觉，不太对劲哈，可能需要洗脚。除了你有敏锐的眼睛，可能敏锐的嗅觉，你还需要怎么？有一双这个是辛勤的双手啊，愿意去给别人打水，可能还需要有一颗谦卑的心，对不对？不要觉得服侍是很卑贱，服侍不是因为卑贱，而是因为你有爱。耶稣服侍我们不是因为耶稣卑贱，而是因为他愿意降卑，因为有爱所以降卑。其次呢，接受洗脚的人，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去洗脚的人要有爱心，对不对？要愿意舍己。其次呢，接受洗脚的人也需要有一颗谦卑的心，需要承认自己的脚脏了臭了，同时呢还不能够太挑剔。别人给你洗脚，你不要一洗的时候啊，怎么这么凉，怎么这么热，哎呀你捏的太痛了，哎呀，或者怎么大力点行吗，这个捏的没有感觉。你对给你洗脚的人百般挑剔，这也不太合适，对不对？所以接受洗脚的人也要有感恩的心，也不能够太挑剔，不然的话谁敢给你洗脚啊？不然的话洗一次下次不敢洗了。所以的话，我们要操练洗脚，操练彼此洗脚。当然的话，彼此洗脚操练相爱不容易，因此的话，给人洗脚的需要留心水的温度，需要留心自己捏脚的力度。接受洗脚的要长存感恩的心了，不要太挑剔。主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们应该要彼此洗脚。我们不应该有些人永远只给别人洗脚，我们也不应该有些人永远只是接受别人的洗脚，我们应该是彼此洗脚。只有彼此洗脚才能够彼此相爱。我们要学习付出爱，我们也要学习接受爱。我们不仅应该要操练我们的爱心，我们也应该要操练自己的谦卑。彼此洗脚，既相爱又谦卑。阿们。彼此洗脚，既相爱又谦卑。主耶稣给门徒洗脚之后，他教导门徒许多要彼此洗脚。主耶稣接着又说了许许多多的话，这是主耶稣给门徒们的临别赠言，这是主耶稣对门徒们的反复叮咛，每一句话都非常的重要。从这个是约翰福音13章开始到14、15、16章，很多很多的话。但是其中的话有两句话大家非常的熟悉，在约翰福音13章34、35节，大家非常熟悉。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怎么样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什么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在谈到彼此相爱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个是给予帮助，给予安慰啊，给予鼓励，我想大家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疑问。但是谈到彼此相爱的时候，我想大家可能往往忽略了要给别人真诚的提醒。彼此相爱除了给别人帮助，要不要给别人真诚的提醒？彼此相爱 有时候可能还需要给别人真诚的劝勉，甚至需要给别人真诚的责备。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老我里面，我们都喜欢操控，我们都专爱自己，我们都喜欢荣耀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谦卑的来省察自己，但是有些时候即便我们很愿意省察，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有弟兄姊妹之间这种彼此的真诚的提醒，真诚的劝勉，甚至是真诚的彼此的责备。前天晚上，也就是礼拜五的晚上啊，我参加了维安团契的聚会，唐涛弟兄做了一个见证啊，让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唐涛弟兄他说啊，他家每次请弟兄姊妹吃饭之后，他其实比较经常请弟兄姊妹吃饭，那每次请弟兄姊妹吃饭之后，他都会啊，这个是拖干净，这个是厨房，他觉得厨房挺干净的。我去过他家吃饭，他家的确非常非常的干净。这唐涛弟兄他礼拜五晚上那个见证，他就说，有一次他就请弟兄姊妹过来吃饭，然后吃饭了之后，或者是吃饭之间，或者什么哪个时间段，王泽姊妹就告诉他，唐涛弟兄，你家这个是厨房里面，这个是瓷砖跟瓷砖之间的缝隙里面有一些黑黑的东西。那唐涛弟兄的话，可能自己平时很殷勤的，这个是拖地啊，对不对？但是可能有些地方注意的没那么细致，对不对？所以的话，可能有些地方有些东西掉到缝里啊，他一看果然是黑黑。后来的话，唐涛弟兄他就花时间又把这个是厨房啊都清理的非常的干净。唐涛弟兄说，以后每次请弟兄姊妹吃饭之后，他不仅是用地板地拖来拖，而且的话他每次还去检查一下，然后就很轻松嘛，及时，然后就把这个是瓷砖之间缝隙里面的一东西就弄得很干净，家里也就很干净了。当时候的话，其他的弟兄姊妹，我去过他家吃饭，很干净啊，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但是的话，我们也发现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他就会有这个恩赐，这种观察力，对不对？你很细微的东西他也可以看出来，他告诉你。我在这里所想分享的是什么呢？王子姊妹看见了，他愿意说出来，他并不是说故意挑剔，而是善意的一个提醒啊。也是正是因为这个善意的提醒，加上唐涛弟兄一颗谦卑的心，加上一双勤劳的双手，他家的厨房就更加的干净。顺便一提的是，为什么不是中银姊妹去拖地呢？因为中银姊妹她烧的一手好菜，弟兄姊妹那到来之前，中银姊妹都已经忙了一整天，所以唐涛弟兄他疼爱妻子，他就发挥自己的特长啊，我拖地，对不对？这样子的话，我们也看到他们夫妇就是彼此服侍，彼此洗脚，也服侍弟兄姊妹，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们感谢赞美主，而且的话，我也感谢他们。就礼拜五的时候，因为我分享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分享见证，有些时候就不提名，但是这么分享的时候好像不提名就是这个人那个人的话有点奇怪哈。这么一讲的话有血有肉，他们是很谦卑的愿意来分享这个见证，我觉得就是非常的鼓励我们。如果我们家里可能地板之间缝隙里没有东西，没有人说的话，有可能哈，或者很大的可能是因为我们太少请客，可能我们给别人洗脚比较少，或者可能就是我们不愿意听这种话，别人不敢跟我们讲。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感谢唐涛弟兄、中影姊妹，包括王泽姊妹，愿意让我分享这个见证。在这里分享是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管我们多么认真仔细，我们总是有瑕疵的地方，但是我们有谦卑的心、聆听的心，也有弟兄姊妹真是愿意帮忙的时候，我们都是可以不断的这个是长进啊。主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主动的给别人洗脚吗？你愿意主动洗脚操练爱心吗？看来是没有。主耶稣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道成肉身来为门徒洗脚，来服侍世人，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以他舍命的爱来服侍我们。你愿意主动洗脚操练爱心吗？你愿意吗？第二个问题，你愿意接受洗脚吗？愿意接受洗脚，那表示你要愿意承认你的脚脏，承认你的生命当中有软弱。你愿意吗？你愿意接受洗脚操练谦卑吗？愿意吗？你愿意彼此洗脚操练相爱吗？愿意。有一部分人愿意，为这一部分人感谢神。不太愿意的话，求主，只有圣灵的工作能够使你愿意。我们在这里说的愿意，不一定我们今天明天就能够做得到。彼此洗脚，彼此相爱，是一生的功课，我在其中也在学习。求主帮助，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主的面前，我们看我们是在主动洗脚方面有亏欠，还是在接受洗脚方面有亏欠，或者是在彼此洗脚方面有不足。我们来省察，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都开声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完全圣洁的神，你却愿意道成肉身，降卑为人，来到世上来服侍世人。主啊，你不仅医病赶鬼服侍世人，主啊，你在临别之前，在你即将上十字架之前，你仍然顾念门徒们的需要，因为你爱世间属于你的人，你就爱我们到底。谢谢你洗脚的谦卑，谢谢你舍命的大爱。主啊，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感到自己是何等的亏欠。多少时候我们顾念自己的舒适，我们要保存自己的颜面，我们不愿意放下自己的安逸去服侍，我们更加不愿意放下自己的自尊去服侍。主啊，这一切都是我们的愚昧，因为你是圣洁的神，你却愿意降卑来服侍我们。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给别人洗脚呢？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给我们的弟兄姊妹洗脚呢？求主帮助我们愿意主动洗脚操练爱心。主耶稣，也帮助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软弱，我们的生命有需要，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接受弟兄姊妹对我们的帮助，甚至不允许弟兄姊妹给予我们帮助，恐怕我们的软弱被发现。主啊，你赦免我们一切的骄傲，求主你来除去我们生命当中坚硬的外壳，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一切的能力，一切的荣耀，都是因为你的恩典才有的。帮助我们每天能够靠你得胜，帮助我们更加的有爱有谦卑，也特别的来求助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不仅仅是付出爱，就不仅仅是去做一些鼓励的工作，有时候我们还需要彼此的劝勉，甚至需要彼此的责备或者是挽回。你来帮助我们，存着温柔的心，存着谦卑的心，能够彼此洗脚，彼此相爱，让世人看出我们是你的门徒，就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愿你的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满足和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 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奇，能成为馨香活祭。我献上生命给你。我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我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奇，能成为馨香活祭。我献上生命给你，过去的事，将来的事，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所有希望，我所有计划，全人和全心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奇，将生命给你，如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奇，能成为馨香活祭。我献上生命给你。